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最近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涉猎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在中国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出现这个假疫苗的事件呢？但是我们其实知道疫苗的问题在中国，据我所知，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过，闹得沸沸扬扬。那么再往前推溯的话，一直其实都没有断过。您对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呢，这是一个这一周来的一个热点了吧？
对，
我也比较关注这些事情。我认为呢，从两个方面来想这件事情。一个呢，就是随着疫苗这种生物制品，它的开发和管理上的一些技术问题。那么技术问题呢，它可以有比较详细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澳大利亚是怎么做的啊？它有一个 TGA， 有一个药品监督局。还有对于所有的药剂或者是疫苗的生产的厂商进行监督和管理。除此之外呢，疫苗本身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为它本身任何药都没有100%的保证你没有副作用。疫苗也是一样的，希望呢能够副反应能够最少啊，我们也不希望接种会产生一些不希望出现的结果。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呢，我们说没有100%的好的不出现问题的药品和疫苗。在澳大利亚呢做的，我认为它是有很多的也是从经验教训当中发展出来的现在的一些实行的做法。一个呢，就是要加强生产企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进步，就是使这个疫苗能够副作用最少，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要做民众的宣传，就是任何的疫苗在做的时候呢，它都不可能100%保证所谓的没有事情，而且呢，很多疫苗接种以后，它会有一些身体上的反应，比如说发烧，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些，有些疫苗会出现这个问题，同时呢，可能有些疫苗呢，在很小的概率当中呢，会出现皮肤上的问题，那么现在呢，这个疫苗本身呢，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逐渐的在技术革新，它的副作用会越来越小，但是呢，它还会有。因此澳大利亚的做法就是说要充分的告知家长这个疫苗是做什么预防什么用的，同时要告知家长这个疫苗可能会有什么反应，那在什么情况下要回来看医生，所以这些措施呢都是做得非常的到位的，同时呢，我们知道疫苗很多是温度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从生产到运输到孩子的嘴里或者是注射，它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控制，那么温度本身呢它是用这个冷链车、冷链冰箱和整个的监督管理制度来共同来组成的，甚至于包括细致到停电以后怎么样来保证这个冰箱的温度能够保持到一定的温度，然后呢，如果没有达到标准，我们这个疫苗要废弃等等，这一切的都是由制度来规定的。
就等于一个体系，小到每一个细节都必须要符合规定。
是，从生产到运输，到使用，每一个环节呢都要反复的 check， 反复的核对，这是澳大利亚的做法。澳大利亚是应该是在世界上药品管理监督制度，特别是包括疫苗制度是最严格的一个国家。
像您刚刚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疫苗不能指望它完全没有副作用，就是是药三分毒。但是呢，您觉得中国的这次假疫苗事件是只停留在技术层面的问题吗？
我认为它不是，关键是单纯的一个技术问题，也就是我要谈到的一个下一个问题。
您说
疫苗不是一般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公共产品，这个公共产品呢，就是说国家要推行要强制来做的事情。澳大利亚也是这样，现在澳大利亚的新的政策就是不打疫苗不能上学，就是强制你必须要打，在中国也是这样，计划免疫基础免疫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这是政府推行的，必须要，不是没有选择的，那么公共产品它的质量所折射出来的问题呢，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公共产品基本上都是使用这个我们的纳税人的钱来支持、来开发，并且能够推广使用的这么一个产品，所以在这个公共产品的监管，它本身呢就跟其他的产品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一般的市场产品，如果出现问题，那是市场失灵的问题；那么如果公共产品出现了问题，那就是所谓的公权力的有问题了。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讨论？ 包括我们在网上在微信上谈了很多的事情，一方面是谈技术问题，
嗯，
是比如说很多的省说我们的疫苗没有问题，
嗯，
技术问题，
嗯，
但同时很多的人呢都在说，哦，我们现在出现了一个诚信或者是信任问题，
嗯，
这就是我说的是第二个问题。那么疫苗本身在中国是最大的一个人口，现在那么现在需要接种疫苗的很多，那么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公共产品的一个领域。那么现在这个领域我们怎么样去管理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点。同时呢，我们知道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我们也有监管，我们也有制度，
对，
但是监管的人也需要被监管，这是最关键的东西。
嗯，
也就是没有超级的权利，没有绝对的权利，每个人都应该受到监控和管理，这个国内在调查，在取证啊，要责任进行处理，彻查这个人是重要的，但同时最关键的就是说我这个系统有没有问题，我怎么样改善这个系统。
那您现在觉得这个系统，中国的这个系统，疫苗系统，您觉得它最大的问题是出现的哪一环，应该怎么去纠正呢？从您的个人角度出发，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认为监督的技术问题现在还需要在技术方面来改造。我们现在也有食品和药品的监管部门，因为中国比较大，生产部门也比较多，可能我们的目光所在并没有这么严格去管理这些生产厂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生产以后的运输部门，我们也曾经有很多的经常发生问题，就是在运输过程中温度不够，造成了疫苗的失效。那么还有呢，就是每一个用户点，就是诊所和医院的接种点，他们怎么样来保存这些冰箱和监督管理，有没有一个制度，有没有一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呢，应该是一个透明的系统，现在可以完全用电子化的系统来去报告这个系统，那报告现在的每一个疫苗的发展情况，追踪每一个疫苗的温度。比如在澳大利亚吧，如果一个冷链的车运到一个诊所，这个疫苗本身都是有温度标签的，如果温度标签所显示的温度是超过了允许范围，那么这个疫苗就被废掉，并且呢要去登记和这个举报。所以这些环节我认为都是非常的重要。我现在认为最关键的还是在农村地区，因为中国太大了，我们这个冷链要延伸到一个每一个村庄、每一个乡镇、每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造成一大片的这个孩子使用的无效的疫苗、失效的疫苗。因此，这个基础建设我们已经奋斗了几十年的时间，但是仍然需要维护。那么十几年的冰箱现在就不能再用了，当时的监管人现在可能已经不在那儿，我们要不断的更新这个队伍，不断的去提升我们的这个水平。一个公共产品所折射出来的政治问题，我们说它是由纳税人的资源来开发的这个产品，
对。
从医学的服务上来说呢，我们可能有鞭长莫及了。这个制度问题呢，最关键的核心就是监管人要受到监管。在医学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也是美国医学研究所提出来的，它的一个理念就是是人就会出错，我们是人，我们会出错。那么出错呢是必然的，是绝对的，但是关键在出错以后我们怎么办。那么我们尽量避免事情再次发生，这是我们在预防错误发生的时候的一个目标吧。但是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疫苗事件反复出现，不是出现过一次了，
对，
因此我说我们应该从系统上找毛病，也就是我们的系统现在能不能给我们的家长一个很安心的一个回答，这个事情不会再次发生，我们能不能让人家信服，这是获得人民信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措施。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